梦回江南烟雨中。林徽因幼年时的照片留下的不多，大抵由于年代久远，不知失落在何处吧。有一张徽因大约三岁时的照片被保存下来，一个小小的女孩子站在庭院里，背靠一张老式藤椅，清澈的眼睛注视着前方。这老宅已有百年光阴，这藤椅亦默默守候了很多人的欢笑和泪珠，唯有这女孩尚不知人事，亦不知那遥远处会有怎样的期待和遭遇。只是人从降生之日便意味着远离纯然，追逐于茫茫世海，寻找所谓归宿。其实人又何来真正的故土，都只是暂将生计罢了。咫尺天涯，还不就在转身之间，甚至念之一瞬。林徽因是林家的第一个孩子，祖父母和父亲自然视其为掌上明珠，她也是怨妾的女儿，与父亲聚少离多，人生就是这么悲喜交加。然而人生又何来绝对的完美，悲观者说人生下来即为承担罪孽，繁华世间又何尝不是一杯毒酒，以为自己早已厌倦，却总想一醉贪欢。而那被时光遗忘的欢颜，此时还在烟雨蒙蒙中等待着谁呢？徽因，徽因。几场梅雨，几卷和风，杭州城已是烟水迷离。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，恍若梦境的烟雨小巷，青翠掩映下的幽深庭院，他们静静的，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。也许是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，让这座古城更加风情万种。微雨西湖，莲花徐徐地舒展绽放，一座本就韵味天然的城，被秋月春风的情怀滋养，又被诗酒年华的故事填满，这是梦里才有的故园，让人沉迷其中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1904年6月10日，杭州路观像如往日一样古朴安详，空气中飘散着栀子花的清淡香气。林宅的主人，太守林孝循的长子，28岁的林长明，此时并不在家中，他正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奔忙着，和热血沸腾的宪政名士来往，用笔杆子为他们的主张摇旗呐喊。他整日忙碌，极少过问家中事，甚至包括自己待产的太太。忽然间，一声婴儿清亮的啼哭打破了这座巍巍官宅燥热的宁静。这一声啼哭在太守和妻子尤氏听来犹如天籁。林孝循的长孙女、长明的长女出生了。这个小婴儿为沉寂许久的林宅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欢喜。尽管当时男尊女卑，尽管这是个女孩子，但也是上苍赐给林家的一份不早不晚的厚礼，弄娃之喜嘛。一个女孩子又是长女，名字一定得精雕细琢了，取什么名字好呢？林老太爷是光绪己丑年进士，自然是饱读诗书，信手拈来。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有诗云：“思齐大任，文王之母；思妹周江，经世之父。大四四微音，则百思难。”长孙女遂名为林徽因。无数诗词歌赋中有那么多美丽娇媚的名字，为什么给孩子取名为徽因呢？《诗经·雅·大雅·文王之事》的全诗是：“思齐大任，文王之母；思妹周江，经世之父。大四四徽因，则百思难。”会于宗公，神往十院，神往十洞，行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庸庸在公，素素在庙，不显一灵，无设一宝。四容极不真，列甲不暇，不闻异事，不见异入。四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，古之人无异，欲毛思事。这首诗的大意为歌颂周文王善于修身齐家治国，首章六句是对三位女性的赞美，即周氏三母、文王的主母周姜、文王的母亲大任和文王妻子大四。作者认为周文王如此贤明，与这三位女性息息相关， 文王的祖母、母亲和妻子都是贤良端庄的女性，文王耳濡目染，处在一个很好的人际环境中。诗作后半部分赞扬了文王作为圣人的行动和好结果，孝敬祖先，故祖先无怨无痛，庇佑文王。文王以身作则于妻子，是大肆母仪天下，做兄弟们的榜样，使兄弟温文有礼，整个家族和邦国都和平温馨。虽然时光倒流千年，儒家的先哲们对女性却并不存在偏见，他们承认女性在相夫教子中的重要地位，并颂扬之。林孝循明显继承了这一优良文化传统，并且长子林长明对这一传统发扬光大，甚至更进一步，他把长女徽因当作儿子一样培养，送她读书，带着她出国游学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女孩子在未来不仅做到了相夫教子，更在男性占据绝对优势的领域争取到了一席之地，留名中国建筑史。即使是在力求两性平等的今天，这样的成就也足以令人赞叹，更何况她还是一位天赋异禀的诗人。徽因改为徽因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了，当时她常有诗作发表。另一位经常写诗的男性作者名林徽因。报刊杂志经常把他们的名字混淆，诗刊还专门就这件事发过更正声明，于是林徽因自己给自己改了名字。我倒不怕别人把我的作品当做了他的作品，我只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成了我的。此后林徽因正式更名为林徽因。林徽因对改名字的解释流露出她独有的傲气，她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不愿泯然于众人。从字形上看，徽因比徽因更男性化，似乎不太适合面容秀丽的她，但这恰好契合了她的性格。林徽因人艳如花的外表下是不输给七尺男儿的坚韧，她短暂却耀眼的一生诠释了一位女性是如何把坚强和美丽、风情和理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她仿佛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，一个住在高高的崖壁上，在云间若隐若现的城堡中的梦。